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位非常宝贵的来宾哈，信如。那信如姐妹要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生命的故事，那我们给她这个见证的题目取名为绝处逢生哈，那你就可以想象信如之前她是遇到多么大的生活里面的困境哈，所以我相信你听了会对你很有帮助。那我就要先跟信如打个招呼。信如你好。
王老师你好。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哈。那我们为你的见证定了这样的一个题目，绝处逢生。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哈，我听了你以前发生的事情，我真的觉得那个叫绝境耶。所以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时的这个绝境的，你遇到了哪些事情，我们把它可以说得上是真的是绝处哈，绝境。
嗯哼，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9年前我遇到了人生里非常大的困难。我有四个孩子，那时都在10岁以下。老二因课业压力很大，有长达7天不吃饭。
好，那我先打个岔。你说你有四个孩子，9年前都在10岁以下，那时候他们是几岁啊？
那时候大概是小五、小三、
小
一啊，还有一个大班。
小一、大班。
对。
那你说其中一个孩子有长达7天。
对，不吃饭。
不吃饭呢、哦哇，那怎么办？不喝水，可以有喝水吗？
一点点水。
真的、哦、
对。
所以他就这样躺在床上吗？还是怎么样？
就都，他也没有，他会坐呆坐，然后不讲话。对，然后你跟他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回应。对。然后就是好像就是处在那里这样而已。
所以那时候这个孩子是几年级？
那时候是小三。
小三。那他有去上学吗？
有上学。
哦。
对，
有上学，但他就是像一个行尸走肉的感觉。
对，
是是，
有一点类似是这个样子。
不吃饭，不跟人讲话，就喝一点点水。
对，有一点水。
那晚上能睡觉吗？
是还可以，因为我孩子很多，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留意说他睡得好不好。他不会吵闹、所以也没有特别多的心思在他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心思在他的身上。对，我也很疏忽这个部分。
那时候你自己也有在上班？
对，那时候我也在上班，我每天都忙到2-3点都还没有办法睡。
哇，
对。
好，所以第一个，那个时候你发现这个孩子长达7天不吃饭，不，你知道吗？就是完全宕机的状态。
对对对。他就是在学校一段时间后，然后忽然间就生病了。那生病完接着他就不吃饭。就是这7天里面是这个样子。对。对。
好，还有呢？
然后
你说这个孩子是这样子。
对，这个孩子是。
其他的孩子是不是也有状况？
对，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弟弟，那他是那时候是小一。那他从小开始大概是三四岁吧，他就常常很严重的哭闹不停。那每一天我回家他都会在坐在马路上哭。就是我们家前面的一个巷子里，那车流量也算大。他就常坐在马路上哭，有时候哭到躺在路上。对，然后后来邻居都常常会就是会要安抚他，但是都没有用，都可以哭闹1-2个小时哭不停。对。
那你呢？你那时候在家吗？
我在上班。那我
在上班。
对。
所以他是谁在照顾？
他是奶奶在照顾。
哦，
对。那回去后会听到邻居在讲他的事情，那自己心里面其实很痛。对，觉得说自己的经济压力很大，也没有办法真的在家照顾，可是真的是心里面非常的想照顾孩子。对，所以才会
所以这个弟弟那时候1年级。
那时候1年级。
OK。 对，所以3年级的是姐姐嘛。
对，3年级的时候是姐姐。
所以这个姐姐7天不吃饭，然后弟弟常常躺在马路上哭，坐在马路上哭。好，还有呢？
还有一个最小的妹妹，那时候是大班。对，然后她从她原本会讲话会表达，到后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会发出像小 baby 的单音这样哒哒哒，就这样子。然后我才 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对，才赶快带他去儿童心智科就诊。
嗯，
对，然后一就诊完才知道说啊，原来他的脑部出了问题，这样子，哼。
哦，
对，有癫痫的状况。
哦，
嗯哼哼哼，
所以是有生理的因素。
对。不过那个医生也有提到说可能是因为情绪，因为原本是好的，那可能是因为情绪有极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他去就是病发这样子。对，它是一个隐性的一个部分。
嗯哼，好，那所以那个还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吗？
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觉得说他怎么又要忙工作，那孩子又一个一个出问题。对，那一个礼拜就跑了好多好多趟的医院。
嗯，
对，那到最后真的自己也不晓得该怎么办，也病倒了。
嗯，
对，
嗯，所以老二那时候是也有被诊断出是
医生是说他有忧郁症的倾向。嗯，那因为是很小，年纪很小，所以他也不想让他有这个病名，但是他的倾向是忧郁症的现象这样。 嗯，
嗯，所以其实你们家里每一个成员都有很大的问题。嗯，
对，是这么说。
啊，你自己呢，你能承受得了吗？
我自己就是凭意志一直在撑，因为我觉得说为母则强。孩子需要我，那我觉得自己有义务要把他们照顾好，所以自己就是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他们身上。
嗯，
对。
你说因为你照顾孩子和工作压力，自己后来也生病了。
对，我自己后来也生病了。
嗯
嗯，就是医生也发现说我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嗯，
对，整个都坏掉了。
哦，
就接近红斑性狼疮。
哦，
对，那只差血液不是，所以就变成说是一个干燥症候群。
嗯，
对，那在压力的部分也太大，所以也有一些就是在自己情绪部分有时候也会觉得没有办法过度的负担这样子。对，
嗯，所以我在想其实一个这么忙碌的妈妈。
嗯，
家里又还有四个小孩，然后孩子一个一个出状况。
嗯，
其实这就是一个警讯。嗯，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的功能。
嗯，
有一些功能他没有提供。
对，
所以家里的人一个一个出状况。嗯，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部分。
那你还没提到老大呢。
老大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是最乖的小孩。
嗯，
他很棒，他就从幼稚园开始就会照顾弟弟妹妹，然后布鞋书包他都会自己刷洗。
哇，
他就什么都很独立，什么都自己来，很会帮忙这样。那一直到后来这个他在他高一的时候，我也意外的发现她怀孕了。
哇，今天我请到信如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绝处逢生。刚才她跟我们提到她有四个小孩，在九年前三个孩子陆续都出了让人非常担忧非常忧心的一些症状。一个忧郁症，一个癫痫发作。
对，
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有癫痫的是老幺啊。
嗯，
然后老三是
情绪障碍，
情绪障碍，
注意力缺损，还有过动症。
嗯，哦，然后就是常常坐在马路上哭。
嗯，
这样子哈。那个老四呢，有因为有癫痫的问题，所以原来是会讲话的。
嗯，对，
后来也不会讲话了。
对，后来不会讲话。
对对对，那现在你说老大在高一的时候，
对，
你发现他怀孕了。
对，她怀孕了。
嗯，
那个时候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是33周了。
33周。
对，然后我有一点，哦，觉得有点惊讶。
嗯，
因为她
太惊讶了，
太惊讶，太惊讶。
8个月了才妈妈才发现。
对，
我是说难道你都没有注意到她肚子大起来吗？8个月是很大的。
对，8个月应该是很大，但是她是一个运动选手。
嗯，
所以她其实她没有什么看得见她的肚子这样子。
嗯嗯，
那她每一天都还正常的在接受学校给她的训练，所以她每一天好像做600多下的交互蹲跳。那操场可以跑10公里。
哇，
那她就这样一直 到我发现是33周、
嗯啊、竟然都没有流产。
对，没有流产。
所以、嗯、哇，年轻人身体好真的是不一样啊！但是、嗯、当你发现的时候，那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啊。
是晴天霹雳。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赶快带他去到医院去检查、嗯、那接下来就带他回学校请假。对，然后我自己那时候也有工作、嗯、然后我就马上决定就是把工作辞掉能陪伴他。嗯，对，我也非常的担心说他会因为这个事件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进来。嗯，对，所以我就
怕他自杀。
对，怕他自杀。对、嗯、因为那时候他自己情绪也非常的低，
所以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怀孕。
对，他是自己不知道，他有担心，但他 不知道他自己怀孕。嗯，对，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小孩，这样。
嗯，可能就是就是一时糊涂。
对，一时糊涂。对，
所以我其实上一次我访问的另外一位姐妹哈，戴芳、嗯、那个姐妹她也是16岁的时候生小孩，是15岁的时候怀孕、嗯、国三的时候就怀孕了、哦、那可能你的女儿也差不多是那样的一个时候、嗯、因为她怀孕8个月你才发现嘛、
哦、对，
所以是不是国三的时候其实就怀孕了、
哦、也有可能是
这样、嗯、你这样推算回去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你只是她高一的时候发现。
对对，
那其实常常这些出世的孩子、嗯、他们是很乖的、嗯、哼哼，那是父母亲万万想不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嗯、是，
那反而有的时候是这种越乖的孩子、嗯、越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他们的可能性高，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发现的现象，就是因为他们很难拒绝别人、嗯、他们的个性是很温顺的、嗯、然后他们又很渴望被爱。
对，
所以当现在这个爱情的这种甜蜜的感觉里的时候、嗯、你就不会去考虑那个后果、嗯、所以其实这些对于两性关系界限的教导真的不是等到他们青少年的时候我们才教、欸、我真的觉得小五小六、嗯、我们就要给他们这样的非常正确的观念、嗯、你要持守自己的纯洁、嗯、
对，
在身体的这个方面、嗯、我们一定要设立一些界限。所以我说两性关系就是青少年哈、嗯、我们不单独跟异性相处，我们不要有身体的接触、嗯、然后我们不谈心，你知道只要不谈心就不会有情感的交流、嗯、就不会陷入感情，没有身体的接触，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保护。
对、
那单独相处也是避免这样的一种情愫产生、嗯、或者是那种感情继续建立、嗯所以往往你表面上看起来很乖的孩子，可是可能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持守这个界限、嗯、那父母亲等到怀孕33周的时候才发现、哦、那这个真的是太错愕了。但是我觉得幸如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嗯、那个时候你就辞职。
对，
嗯，好，那这样的情况还不算是绝境哦、嗯、后来又发生一件事，你告诉我们。
今年过完年后我就发现我的另一半他外遇了、嗯、对，
好难说出这个字，
对，难说出来、哦、对，
真的是很痛的，
是、嗯、然后
这是什么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
哦、
所以在我真的是最无助的时候，我真的也再也没有办法凭着自己力量走下去了、嗯、那我老公他对我说他要搬走，那孩子跟孙子都要留给我，那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啊、我以为我们是如此的相爱，为什么他会选择背叛我？当时我急，情绪大，老公更生气，更反弹，更急着想离开。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嗯、我就突然间想起一位基督徒的朋友，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的状况。那几天以后，他就帮我联系了学员的妇女小组，那也帮我安排了附近的教会。那在我今年的3月，我第一次到小组，我就轮到我分享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的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说着自己现在面临到的困难。 那我也感受到在姐妹对我的接纳，顿时我心中就安定了许多。从此我每周就参加小组，没有间断。那在小组里有圣经真理的教导，使我的心思意念不断的被调整。
嗯，是。那在这里你提到说，你最困顿的时候，就是有人，你想起了你过去认识的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对，
所以信如你之前就是基督徒了。
是，我在九年前就受洗
了。哦，就是九年前，当时三个孩子同时出问题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信耶稣了。
是
啊，但是这个信仰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对你的影响不是那么样的明显。嗯，
对，他对我的生命的改变没有那么大。
嗯哼，
对，我没有没有那么认识，也没有那么真正的去依靠他，我还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在带这个孩子这样子。
嗯，
对，
就是已经就是用妈妈的一些本能的那种爱啊，和对孩子的保护努力的去做。
对，是。
但是后来一连串的事情啊，大女儿怀孕生，结果孙子也生下来了。
对，
你辞掉工作，你想你就尽你的力来，把这个家里的这些破掉的地方赶快把它补起来哈。
是，
然后就发现先生外遇。
嗯，
那你觉得这个时候你真的已经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走下去了。
是，
所以你回到教会。
对，
你来到了学员的妇女小组。
嗯，
那你因为我们大概还剩一分多钟的时间，你可不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来到妇女小组或者是说你回到教会以后，你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我回到教会以后，第一个让我寻求到真的神，他可以给我一个很依靠，那他给我力量。他透过在教会里面，他第一首诗歌他就对我说，沙漠为我开江河，旷野为我开道路。那我感受到说我可以依靠神，我可以坚持继续走下去。对我们的这个让重建我们的婚姻。对，
所以回到上帝面前，你发现你的人生是有盼望的，
是，
而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样的绝望。
对，
你说你是从去年三月哈，不是今年三月，去年三月，
对，
你来到妇女小组，然后你也进到教会里面，所以是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嗯，
那你真的经验到这个上帝是你可以依靠的。
嗯，
你真的从主耶稣那里你得到你所需要的力量，所以其实过去这一年你就走得稳当多了。虽然你所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的解决，
对，
但是你今天是很稳定的在这条路上走，你的心里也比以前安定许多。
对，
那当然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我想听众朋友也都可以很想再多听一下信如后来他是怎么依靠上帝改变，然后面对那个在外遇中的先生。其实先生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回转，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进步哈。那信如你说说看，你回到上帝面前之后你的生命有了什么样的改变？
我回到上帝面前，首先我先看见了，其实我觉得先生外遇这件事情并不是全然是他的错。我觉得我也要对我自己过去所做的有一些调整。那也因着他在这个外遇的这个事件里面，我觉得神让我再次经历到他又真又活。然后我重新又回到这个主的怀抱。这是我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对。我也觉得说现在虽然还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可是我已经确信我走在这个得胜的路上。我觉得非常的棒这样。
好，那你说一下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好。
最主要我是觉得说在现在我在带领孩子的部分，我比较不再用一般用母亲的这个角色 来, 来看他们。对，
因为、啊、那你要给母亲的角色下一个定义、哦、
因为我对我自己我是觉得我给他们很多的要求、哦、
母亲当然是
给孩子
的要
求，对，然后约束，对，那现在我会比较比较多的爱来包容他们所做的一切，这样子、嗯、对。
你说啊，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们像一个牧羊人啊，在牧养他的羊群。我那时候还在想，牧羊人跟母亲之间的不同在哪里？他说母亲就比较多要求，那牧羊人是什么意思？他是比较多的宽容，
宽容，
比较多的温柔，
温
柔，
嗯
哈、嗯啊，
对。
嗯、然后看到他们的可爱，
是
看到他们的宝贵、哦哦、所以这是他对牧羊人的定义。我说哦，那我懂了。好，你要不要说一下有一次你跟你先生的相处上面、哦、
对，
你做了很大的改变。
嗯，因为之前先生他对我提说他要搬走，那时候我很急，那、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又对我提说他要搬走，那时候我的心里不但没有怒气，反而用温柔坚定的语气来告诉他说，我和孩子都好需要你，你这20年来的付出我们都感受得到，我们好有安全感也好幸福，真心的谢谢你辛苦的付出，我们好爱好爱你。对，后来先生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离开我们。
所以你并没有说我不准你走啊、哦，或者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男人，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知道在这里面就是没有定罪，没有责备，
嗯哼，
但是就是用温柔的态度说出，其实我们非常感谢你，我们也非常需要你。谢谢你对我们辛苦的付出。你知道确实一个男人他要养4个小孩、
嗯哦、
而且4个小孩都有、那时候还加一个孙子、
哦、
对，还要养4个小孩，一个老婆还有一个孙子、哦、他真的是很有压力。
是，
所以、可能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谎言，也是撒旦给我们的谎言，就是你只要离开这个家、
嗯，
你就可以脱离所有这一切的压力和责任，你就自由了。
嗯、
那这个是会让一个人觉得好像很有吸引力的一个想法。
嗯、是，
我只要走一走了之，我就摆脱掉所有的这些 trouble，、
嗯、
所有的这些困难、这些重担、这些压力，我就自由，我就没有困难、嗯，我就没有压力了。但是各位，我要说，你根本是在骗自己。你怎么可能认为你只要离开这个环境、嗯、你就没有压力了？
对，
你这些人是你的亲人、
嗯、
你跟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是切不断的，所以上帝一定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来面对这些困难的、
嗯、
那但是信如很棒啊，他就是跟先生表达，我了解你的压力、
嗯、
啊，我们非常感谢你，我们都好需要你。这样讲完之后，反而先生就没有离开了。
对，
嗯
嗯哼，所以我相信，这是主耶稣在先生的心里面动工，让先生留了下来。
嗯，
对，所以当我要快生气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圣经里面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对，所以自己虽然不同意先生目前的行为，但能用爱挽回，持续做对的事。对，
嗯，是，其实哈，那个还在现在进行式的外遇哈、
嗯，
对那个太太来说，
嗯、
对那个大老婆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困难的。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咽下这一口气？
嗯、
我为什么不能就说算了，我要跟你离婚、
嗯？
如果你不回转，我就要跟你离婚。
对。
那但是很多人是一离了之后、
嗯、
他就后悔。
对，
其实今天都还有一位女士来跟我说、
嗯、
她不到一个月以前她离的婚，她现在非常的后悔、
嗯、
她很想挽回，其实她的先生没有那么糟糕、
嗯、哼哼，
其实她还是很爱她的先生、
嗯、
其实她的先生也没有那么讨厌她、
嗯、
其实小孩子都很需要爸爸，可是他一旦做了那个离婚的决定之后，他发现要挽回需要好大好大的勇气，需要加倍的努力、
嗯、
但是我都鼓励他说值得你 走这条挽回的路。
嗯，
嗯，好像你跟你先生还有另外一次的一个对谈，是不是？
对，还记得有一次先生他对我说他要带外女去玩两天一夜，公司他已经请好假。那我听到的时候当然痛心，过去他从来没有请过假带我和孩子出去玩，
嗯，
那如今他却为了外女什么事都做。那我当时冷静下来回应他，我说老公，我知道你为了这个家辛苦忙碌了20年，想请假去玩本来也没有什么，但和你去玩的对象不对，我想你去玩心里一定也不好受，因为你满足了别人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讲完我就离开，过几天先生也告诉我他不去了。啊，当时我真的感谢主。
我觉得你好有智慧。你说你忙了20年，你想要休息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对。
是，哦，
但是你跟你去玩的对象不对，啊，所以就算你去呢，我认为你也没有办法开心的玩，因为你满足了别人但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哎，先生， 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讲话的语气，所以你当时就是这么温柔的讲的吗？
对，
哇，这真的是聪明。这个是有带着圣灵的能力在里面，嗯，所以先生就愿意放弃不去了，哦，好，今天杏如姐妹跟我们分享绝处逢生，她如何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她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她经验到上帝改变生命的能力，以至于在先生还有外遇的时候，其实一直到现在她的先生仍然没有完全的回转，但是她能够冷静的面对，她可以稳定的这个不是存着一个很受伤的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来面对他的先生，那我认为这个是上帝的大能。所以刚才杏如一直说他觉得因为先生的外遇这个事情让他来经历上帝的大能，
是，
所以他经验那个里面的稳定，嗯，安全感，嗯，甚至超越了之前他先生没有外遇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情况。
是，
嗯，所以你要不要说说看对于你这个内心的稳定力，嗯，你的学习，
过去我常自我否定，那觉得自己不如人，自己不够好，嗯，但姐妹为我祷告，她说我是神的女儿，主耶稣明白我，他为我收集每一滴的眼泪，
嗯，
当我走不动时耶稣会背起我走，抱着我走，我不孤单，嗯，我真的好感动神是如此的爱我，
嗯，
他为我预备了许多的天使帮助我走过了眼前的石英幽谷，我也越肯定自己的价值，嗯，我的价值来自于神爱我，神医治了我心里的忧伤，耶稣的爱完全满足了我的心，现在我要为主而活，不再只是为先生而已，虽然许多的问题还存在，但我面对事情的态度已经与以前不同。
嗯，
对，
是，所以杏如在这里说她很大的一个改变来自于你的这个改变来自于你认识你在基督里的价值。
是，
过去你会把你的价值感，就是我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件事情建立在先生怎么对待你，
对
啊，或者是你外面的成就，嗯，
是
啊，你孩子的表现，
嗯，
孩子表现的好你就觉得你是一个还不错的妈妈，
是，
先生对你好对你忠诚你就觉得，嗯，对啊，因为我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呢，啊。可是有一天当孩子表现得不好先生也不再对你忠诚的时候，
是，
很多女人在这个时候就崩溃了，
对，
她就觉得她像丢在马路旁边的垃圾一样没有任何的价值，嗯，但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嗯，
我们的价值感是建立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那个珍贵的无价之宝，
嗯，
这个与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是无关的，
嗯，
所以当我们自己里面确认我们的价值之后，
嗯，
我们就可以很稳定的来面对周遭这些起起伏伏的风浪，哦，甚至晴天霹雳甚至惊涛骇浪，
嗯，
我们的里面是稳定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
对，
保罗说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生命重价买来的，嗯，所以我知道我是非常有价值的，
嗯，
好，所以 因为信如你确认了你的价值之后，所以你对先生的这个外遇的情况，我发现你能够很有智慧的，你能够很平静的来面对他。当然也不是都很平静，有的时候你当然也会有刺痛。我看到你在笑啊，你要不要举一个例子？
先生他晚上常睡在沙发，
他都已经不想去跟你睡了、啊、他自己做错事、啊
那每一晚我、睡前我都会过去抱他，然后亲他说晚安。那每当我靠近他的时候，他就会呼吸急促，心跳加快。那天我摸摸先生的胸部，对他说，没想到我还能让你为我心跳加速。我用幽默以对。对、嗯、那我也、
是，其实他心跳加速是他紧张啦，
是
不是？
是是
是。可是你就说，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让你心跳加速。
是，
好像好像你这个对我什么勃然心动的意思啊。
是是是。
是，你就轻松的面对。
对，嗯嗯哼。那我也曾经传过几个简讯，我想跟大家分享。老公，感谢你带我走进婚姻，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虽然我们没有去哪里玩，也没有很多的钱财，但一切我都好满足，因为全世界再美丽再好玩的地方都比不上我们全家在一起。我知道我们现在有一点点问题，就像我们的船破了一个洞，但我会努力将洞堵住，孩子们也会尽全力的把水摇干，等待你一同将船往前行。相信真爱是经得起考验，我会守住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的诺言。今后我也会更用心做一个敬重顺服先生的好妻子。虽然他现在暂时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感谢神，这段时间有好多姐妹的陪伴，要是没有这些姐妹，我的家庭早已支离破碎。而我也看见孩子的成长，老大老二帮了我很多忙，老三也从以前一杯水都倒不好，到现在可以在家里养鱼种花，让家里的气氛不一样。原本最依赖的老幺，现在也都可以独立的完成功课，而且可以自己固定参加教会的活动及服事。我们的家庭在上帝的爱里充满了盼望。
其实今天信如也跟我讲，就是当家里有这么大的动荡不安，就是爸爸有外遇，然后常常会吵着要跟妈妈离婚、或者是说他恐吓说他要搬出去。那信如提到说，其实孩子有另外一种转移的方式，就是他们开始养兔子、养鱼、种花，还有养鸟，是不是？当然老大有一个 baby， 那个就已经够他忙的。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在生活里面去创造一些快乐。我觉得这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你建议的？
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大家就不会一直看着，哎呦，爸爸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回头啊？我们家每天愁云惨雾。我在想你们家现在应该不是愁云惨雾吧？
其实都蛮喜乐的。
对
我觉得很稳定。这段时间最大给我一个，除了说在真理上的学习，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力量是孩子。对，他们的稳定带给我很大的力量。
是，从你一开始讲到九年前，
是，
哇，简直是惊涛骇浪哈。
对，
但是现在大家都走在比较就很稳定的一个轨道上。
对，
所以各位，我请信如分享他的故事，就是要让大家看到说，我们常常在想，只要那个男人回头，或者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可以开始好好过日子。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人生里面永远会有一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如果我们都要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够好好过日子，那搞不好我们进到坟墓那一天我们都还不能过好好过日子。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能够怎么样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就像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那个秘诀，我知道如何处丰富，我知道如何处卑贱，我知道在各样的情况下面我都能够知足，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意思就是我们的神他是可以带我们 走过风浪的、嗯、但是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愿意改变，
对，
我们要愿意顺服 上帝的圣经里面真理的教导，我们要愿意改变，我们要放下我们里面的苦毒恼恨，我们要放下那个一直指着对方指责的那个手指、哦、就像这几天我在帮助一位姐妹，那她是想挽回婚姻，她已经离婚了，她想挽回婚姻，我说你好棒哦，来，那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他说我不知道耶，我说那你愿不愿意发一个简讯？他说、哦、我从来没有发过简讯的、嗯、我说那你可以从今天开始、你觉得你可以发什么简讯给你先生？他说我不知道耶，我说你想一想，你最近先生你的前夫做了什么让你觉得可以感谢他的？他说有，他昨天特别为女儿做了早餐。我说哇、嗯、那这个值得感谢耶，你要怎么写？他说我可以说老公，他还称他老公啊。我说对，可以啊，我说你是要跟他复合的吗？他本来就是你先生、嗯、你们是不应该离婚的。他说我说你就写老公，谢谢你昨天特别为女儿做了早餐，我很感动。我说这样可以吗？他说可以。好，他说他不会打，我说来，我来帮你打。所以我们就帮他打了这个简讯。他说他也不会传，他从来没传过。我说你现在要开始学，所以我们就教他怎么传简讯，然后就传出去了。他就说哎呦，我觉得好尴尬好奇怪。我说对，这个叫改变。
对，
当你一开始改变的时候、嗯、你会觉得不自在，你会觉得尴尬，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信如因为主耶稣你绝处逢生了，虽然先生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回转，但是你说在家里气氛是很快乐的，
是，
怎么这么奇妙，
真的很奇妙。
所以你给那些走在这种困难的路上的姐妹一句话鼓励他们，我们就结束好不好？
嗯，就是我们不要把他当成是一个外遇的男人，
嗯、
要他就是正常，跟过去一样，就是一个平常的老公，好老公，对，
好、嗯，所以不要把焦点一直放在他做错的事情上，
对对对，
把焦点放在他做的对的事情上，你就发现你可以很自在的跟他相处了，
对，
等候他的回转，
是，
谢谢信如跟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经历，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